光严格教育还不够，再严格的教育也不能保证每一个学生都100%合格。每个人的天分性格是天生的，教育不能完全弥补。就像在全国最好的重点中学里，最好的师资力量下，也会冒出几个差生来。满清国运好坏全指着皇帝一个人的水平，要是用一差生来当皇帝，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以呢？所以在这一班学生里，你不能说随便选一个人当皇帝，还必须有一个选拔过程，必须择优录取。在皇位继承这件事上，什么叫择优录取呢？择优录取就是立贤不立长，必须破坏嫡长子继承制。可是我们说过，嫡长子继承制的好处是防止皇子内斗，一旦破坏就会导致政治局面混乱。其实康熙就是之后就有点混乱，但雍正之后就采取秘密立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那满清是怎么解决皇子内斗的问题呢？一开始满清沿袭原本的部落制度，没有嫡长子继承制，继承人靠各部落贵族商议。后来皇权变大，权力集中在皇帝手里，继承制就变成了皇帝个人指定，让谁继承谁就继承。到了康熙这里，康熙觉得不行，他觉得还是汉人的传统制度好，还是得恢复嫡长子继承制。于是康熙指定了嫡长子为太子。但是康熙忽视了一点，清朝皇权的过度增长已经让皇子们的竞争发生了质的改变。皇位竞争是中国古代王朝最大的隐患之一，无论是皇子之间的竞争，还是皇帝死后旁人的篡位，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英明如汉武帝、唐太宗晚年都遇到了皇子竞争引发的血案，开国雄主如秦始皇、赵匡胤、朱元璋死后都遇到了旁人篡夺王位的政变事件。中国之所以坚持嫡长子继承制，就是宁可以让笨蛋当皇帝的巨大代价，来尽可能减少这些内斗。可即便在嫡长子继承制的约束下，皇子竞争还是无法彻底禁止，具体有两个办法。一是干掉太子。嫡长子继承制虽然强制规定了谁当皇帝，但不是绝对不能改变的，只要把太子干掉，就有后面的人顺序继承了。干掉太子的办法又有很多，除了极端的肉体消灭外，最常用的手段是政治攻击，诬陷太子吃喝嫖赌、试图谋反之类，等着老皇帝废掉他。消灭肉体和诬陷都有很多成功的先例。李世民用的是第一招，杨广用的是第二招。二是在老皇帝去世的时候直接篡改皇帝的遗诏，因为大多数皇帝在下遗诏的时候已经病得没有能力写字了，他都是朝身边人口述遗诏，由身边人替他写下来，最后再盖个章就行。所以理论上老皇帝死的时候谁守在身边，谁就有机会篡改遗诏。当然如果老皇帝之前已经明确青睐太子了，要靠这招来改变继承人，那就太勉强了。但如果老皇帝之前的态度暧昧，太子的竞争者也有相当的势力，甚至还没确定谁是太子，改遗诏就很有用了。在清朝之前，皇子内斗的事情时有发生，但由于各个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内斗的情况不算太严重，还在国家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清朝的情况不一样了，皇帝的权力变得史无前例的大，清朝的皇权最大，拼命抢皇位的人也就越多，皇子的争斗形势要比前朝更加激烈。更要命的是，高度集中的皇权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弱点，皇帝总会死的。全国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个人身上，在皇帝去世的一瞬间，这个权力也就随之烟消云散，出现权力的真空期。 这个时候的皇位，这个时候的皇位就跟待宰的羔羊一样，谁有能耐谁就能抢上。反观宋朝和明朝，一部分国家权力掌握在文官的手里，皇帝去世以后，国家就不会出现权力真空期，这时候有人想篡位会受到官僚系统的阻挠，拜儒表法理所赐。这些官员起码表面上要信奉儒家道德，遵守嫡长子继承制，尊重先皇的遗嘱，而且其中还有一些人是发自内心的信仰儒家礼制，真心认为继承制度无比崇高，愿意为了维护他而牺牲自己抵抗强权。这些大臣手中又有着相当大的权力，所以有了他们就可以保证嫡长子继承制的顺序进行，不单单是其他皇子夺权，什么皇后啊、外戚啊、宦官夺权一样没有办法成功。比如明朝的太昌帝驾崩后，有一个后妃挟持着年幼的皇太子躲在宫里不出来，试图利用皇太子谋取好处，结果是一群大臣冲进皇宫，把太子拽了出来，让新皇帝顺利继位。后来魏忠贤权势熏天，也是因为有文官系统的制衡。在皇帝病危的时候，魏忠贤空有谋反之心，却没有能力谋反，最后被新皇帝灭掉了。清朝皇帝大权独揽后，就没有文官系统再帮他执行嫡长子继承制了。相反，文官都成了皇子们的附庸，他们知道只要跟对了主子，将来就可以飞黄腾达。所以康熙时，太子和其他皇子身边早早就围上了一圈大臣，他们就等着康熙去世一拥而上抢皇位。另外，因为清朝对皇帝个人能力要求极高，老皇帝在太子登基之前就要让他积极参与政治，帮他培植势力，否则像唐朝的李治那样搞一个没有势力的软弱皇帝上台，大权就可能落到武则天那样的人手里。可这么一来也就增加了太子的政治实力，一则容易让太子骄傲自满，二则过大的实力反倒会威胁父王的地位。康熙晚年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太子势力太大，威胁到了康熙，皇子之间的斗争又让他恼恨，为此康熙两次废掉太子，把晚年的政局搞得一塌糊涂。直到最后，康熙一直没有确定太子是谁，只是到临终时才下遗诏传位给四子，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因为康熙传位仓促，当时就出现了各种市井传说，说康熙其实不想传位给雍正。其中最著名的说法是，康熙原本的遗诏写的是传位十四子，结果有人把十字改成了余字，变成了传位余四子。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当时的遗诏是用汉、满、蒙三种语言写成，汉文改了，满文和蒙文怎么办呢？而且那时的汉字是繁体字，在用作介词的时候，余字的繁体字写作余，不可能从十字改过来。再加上其他证据，现在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雍正并不是篡位，不过这类说法在当时很流行，给雍正带来了很大的苦恼。雍正本人也的确是经过残酷的斗争才得到的皇位，对皇子内斗深有体会。有了这些教训，经过谨慎的考虑，雍正设立了秘密立储制度。具体的做法是，皇位继承不再遵守嫡长子继承制度，只凭皇帝个人选择。这个选择在皇帝生前是不公开的，皇帝当着王公大臣的面，把写有传位人名字的圣旨放到密封的盒子里，把盒子放到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等到皇帝去世以后再当众打开宣读。为了防止圣旨被篡改或者意外丢失，还写了一封一模一样的圣旨藏到圆明园内。乾隆其实是随身携带的，在传统的继承制下，太子早早被确立，他也就成了其他皇子的众矢之的，各种污蔑阴谋的中心。太子为了自保， 也要想办法培植势力，甚至抢先出手去干掉下一个顺序的继承人。皇子之间的敌对关系是十分明显的，在秘密立储制度下，一个皇帝有数个乃至数十个皇子，到底谁是继承人，大家只能猜。皇子之间互相攻击，也就缺少了明确目标，你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竞争者。陷害所有的兄弟，到处树敌也不是办法，所以皇帝最好的竞争方式是老老实实做好自己那点事，讨父皇的喜欢，而不是攻击别人，这样就把皇子之间的内斗减少到了最低的限度。其他的好处还有很多，太子本人不知道自己被选中了，所以不会骄傲自大。太子本人不知道自己被选中了，所以不会骄傲自大，去威胁父皇，更没有理由去谋杀父皇，及早夺位。群臣也不会过早的攀附在太子身边，钻营巴结。老皇帝本人也自由了很多，发现接班人不妥，可以随时撤换。反正群臣只知道皇帝换了道圣旨，也不知道具体是谁换成了谁，对朝政不会有影响。这套制度还能防止伪造遗诏，过去的遗诏是皇帝临终时委托身边人写的，想要伪造遗诏太容易了。在秘密立储制度下，两份诏书都是皇帝亲笔写成，就没法伪造了。更重要的是，秘密立储制度打破了嫡长子继承制，改成了立贤不立长，这对看重皇帝个人能力的清朝极为重要。总而言之，秘密立储制是一个在立贤不立长的原则下，把皇子内斗降低到最小程度的聪明制度。从雍正以后，清朝一直使用这套制度，只是到了后来，满清的皇子要么只有独子，要么连皇子都没有，这套制度也就没有意义了。然而秘密立储制度也有缺点，在这个制度下，立谁为太子只凭皇帝一己喜好，皇子们只需要讨好父皇就行。因为这个原因，清朝的皇帝大多拘谨保守，只知道一味顺从父辈的指示，不知道开创新的局面。典型的如乾隆的儿子嘉庆，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高寿皇帝，活到了89岁，所以嘉庆的考察期就特别长，35岁才当上皇帝。在30多年的漫长时间里，嘉庆一直以皇子的身份默默讨好父皇，漫长的考察期最后塑造了嘉庆保守不敢变革的性格。从王朝的稳定性而言，皇帝保守并非是坏事，历史上很多王朝都亡在了胡乱变革上。问题是到了乾隆晚年，清朝已经由盛转衰，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又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崛起，中西矛盾加剧，嘉庆正处在一个普遍不行的关键时代。但嘉庆以及之后各位满清皇帝的保守性格，葬送了大清王朝最后的机会。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集历代统治经验之大成，建立了一套有史以来最为完善的独裁制度。清朝皇帝的权力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清朝的统治也是有史以来最稳定的。古代的学者，包括现代的很多历史学家，都把人口数量当成古代经济水平的标志。在清朝之前，中国历代王朝的人口上限是1亿左右，到了乾隆末期，人口达到了3个亿。以这个标准来看，清朝的文治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谈到汉唐盛世的时候，我们对唐宗汉武开疆拓土的事迹津津乐道，殊不知清朝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元朝外最大的。我国的东北三省、西藏地区、台湾地区以及蒙古都囊括在清朝的疆域之内。 曾经骁勇一时入侵过中原的周边各民族都被清政府一一打服，一些之前王朝控制的不稳的地区被清朝牢牢掌握。从这个角度来看，清朝的武功也是很成功的。那我们能不能说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王朝呢？对于统治者来说是的，对于老百姓来说可就不是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不断的尝试和努力，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最为稳定的政治制度。为了到了清朝这里可算是努力成功了，但普通的老百姓可不懂什么国家大事，他们想要的就是能吃饱饭，能有人身安全，如果再少干点活，多赚点钱，生活多一些娱乐，那就更好了。可统治者不在乎，中国的皇帝们天天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说的好像很看重百姓一样，可他们真正在乎的其实只是舟，水在他们眼里不过是载舟的工具，水只要老老实实的不掀起大浪就好，谁又会去在乎水高兴不高兴呢？清朝的人口达到了历史顶峰，可是粮食产量没有等比例的上升，人口多了，人均粮食却少了，老百姓更穷了。在乾隆末年，英国使者在中国见到的是触目惊心的饥馑和贫困，康乾盛世下的老百姓过的是饥饿野蛮如乞丐一般的生活。这样的王朝纵然有着辽阔的疆土和堆积如山的金银，却和老百姓没有半点关系。清朝的皇帝有着近乎无限的权力，可他们只把这些权力用来强化自己的统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文字狱。所谓文字狱，就是因言定罪，因为读书人写了不该写的字，就把他们抓起来。这种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巴不得干。要是全天下的人都说皇帝的好话，这王朝多容易统治呀！可是大部分王朝都搞不出大规模的文字狱，因为皇帝身边的官员也是读书人，哪个读书人会同意这种人人自危的政治迫害呢？只有在皇权特别强大，皇帝可以随便碾压官员的时代，才可能冒出大型文字狱，譬如秦始皇的时候，譬如朱元璋的时候，再就是清代。秦始皇有著名的焚书坑儒，但前面说了，规模其实不大。朱元璋时文字狱牵连极广，但好在只有他一个人，大规模的长期的成系统的文字狱只发生在清朝。清军刚打下中国的时候就开始对文人开刀，其中一件事是顺治时的科场案。有一次有人在江南地区的科举考试中作弊，被清廷抓住，因为江南文人势力最大，最不顺从满清的统治，因此清廷抓住了这个由头，狠查严打，最终把涉事的考官、中举的学子几十人全部问斩，牵涉其中的数百人流放黑龙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相当于全国高考的时候，你们省的主考老师有舞弊行为被查出来了，结果主考老师、监考老师、巡考老师，反正和这事儿有点牵连的，再加上考生本人，一律拉到刑场上枪毙，家产全部没收，所有人的亲戚都流放到边疆干苦役，剩下那些沾点边的老师、同学也一律没收家产，全家去干苦役。文字狱真正的高潮发生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这三朝文字狱的特点是捕风捉影，处罚极重，牵连极广。先说捕风捉影，古人写字的规矩很多，有一条规矩是要避长辈皇帝的名字，比如康熙名叫玄烨，玄和烨这两个字就不能写出来，真需要这两个字的时候怎么办呢？可以用代替法，比如说把玄字写成元字。乾隆的时候有个书生编了一本字典，在这本字典里他要教读者怎么用代替法来避讳君主的名字，其中就列举了玄、烨等字该用什么来代替。他所介绍的这些方法都是清政府官方的规定，是完全合法的，可是他在举例的时候不还是得写上玄、烨等字吗？ 这不也犯忌讳吗？于是作者用了另一种避讳的方法，缺笔法，也就是说写悬叶等字的时候刻意少写一画，这也是当时惯用的避讳方式。结果乾隆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作者太可恨了，避讳悬叶等字的时候应该用拆字法，把一个字拆成好几个字写，用缺笔法不够尊敬。就因为这点小事以及书里其他一些类似的格式小错误，这本书的作者被从宽处罚斩首，如果不从宽的话就是凌迟，子孙七人斩首，妻子幼孙等家人发配为奴。更惨的是，一开始负责查办此案的官员被乾隆认为查办不力，从宽斩首。之前见过这本书的官员因为没有举报，革职交刑部查办，还有上上下下牵扯到的地方官什么的，一律受到处罚。那你说行，这些避讳的字我一辈子都不碰了，可不可以呢？你的想法是很好的，可不单单是清廷规定的那些避讳字眼，其他一些敏感字最好也不要碰，比如说清字和名字。有人写诗一把心肠论酌情，对不起，有罪。乾隆批示说，有人敢把酌字放到大清的国号前面，是何肺腑？小朋友，你猪油蒙了心呀。光避开清字和名字也不够安全，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有罪。因为日和月加在一起就是明，这首诗是在怀念前朝，其心可诛，给自己的诗集起名佚名诗集，有罪。因为明与明谐音，佚名谐音佚名，就是你怀念明朝，就连私底下的文字也不能幸免。有人给朋友写了篇祝寿文，内有创大业于河南的字句，这是一句很常见的吉祥话，类似于财源茂盛达三江之类，结果被官府认为有谋反之心。因为这事，这人的住宅被官府搜查，又被发现了一本被查禁的禁书，又发现这人在《后汉书》的文集虽满腹，不如一囊前的牢骚话上多加圈点。这全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哪个文人平时不说句牢骚话呢？清廷禁书目录那么长，谁没看过其中的一两本呢？结果就是因为这些罪名，当事人判凌迟，弟弟斩首，妻子儿女给功臣为奴。再说文字狱的牵连之广，刑法之重，这一点单看康熙初年由鳌拜主审的明史案就可以了。清朝初年，浙江有一个叫做庄廷龙的富商，他想写本史书清史留名，但是水平不够，于是他购买了一本明史手稿，又聘请十几名学者进行润色增补，书写成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出版。这是一本仓促拼凑出来的书，史学价值并不高，但是其中有些内容犯了清廷的忌讳，处理结果是出钱资助者，作序者其实是他人代序，他只是署名，参与修订者凌迟，已死的开棺录尸，这些人的子嗣斩首，家人弟子一部分斩首，其余流放。还有出审此案的官员、地方官、教育部门官员，以知情不报的罪名，要么斩首，要么绞刑。更恐怖的是，给这本书刻字的工人、卖这本书的书店老板，甚至买了这本书的顾客，竟然也都被判处斩首。其余的文字狱也是类似，虽然不至于把老板、顾客都杀掉，但牵连范围也很广，基本上给书作序的人、看过书的人、地方官员都会安个知情不报的罪名，处罚太轻的官员也会背上为犯人开脱的罪名。清廷为什么要如此疯狂呢？清朝的皇帝们真以为文人没有避讳几个字，私下里发发牢骚， 不会动摇大清的根本吗？不是的，清朝前期的皇帝一个比一个精，他们不会有这么单纯的想法。清朝的皇帝们并不是要惩戒所有在文字上犯错的人，真要这么干，天下的读书人早被杀光了。清朝是要造成这样的效果，让天下的读书人都知道，只要皇帝愿意，可以随时找个罪名让你家破人亡。至于这罪名找不找，什么时候找，就全凭皇帝一个人的喜好了。换句话说，清廷是要全天下的读书人随时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敢乱写乱动，只有他们打心眼里害怕了，这江山才真的稳固。大兴文字狱后，清朝的读书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勇气，纷纷转向翻旧书堆、考据字音字义的小学。还有更狠的，宋代以后，很多王朝都会组织巨大的人力物力编撰类书。所谓类书，有点像是图书资料汇编，就是从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图书中摘选篇章，把它们按照一定的分类编在一起。编撰类书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就成了皇帝治世有方、文化昌明的标志。乾隆特别好大喜功，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标榜自己的机会。类书是书籍摘抄，只抄录书籍的片段。乾隆觉得这么干不过瘾，要干就干大的，干脆把每本书的全文都保存下来，做成一本天下图书大全，这就是后来的四库全书。这种收录全文的书就不是类书，称为丛书。一开始，乾隆摆出一副求知若渴的姿态，他以编撰四库全书的名义，要求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的读书人、藏书人，把所有的图书都交出来，供编辑人员参阅，而且是借抄，不是收缴，原书还是要还回去的。还特别声明，就算是违禁书籍也没有关系，献出来的人一律无罪。过了一段时间，乾隆检查收上来的书籍，发现其中违禁的内容太少了，这时他有点不耐烦了，三令五申，训斥地方官员怎么禁书这么少，还公开惩办查书不力的官员。官员们这才明白过来皇帝是什么意思，哦，感情您不是想要好书，您是想要禁书啊，您倒是早说呀。各地官员立刻马力全开，到处搜刮书籍，借着征收书籍的名目，查到了大量禁书，其中一些押送到首都，由皇帝和他的参谋们亲自审阅，其余的就地销毁。在编撰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毁书高达10000多卷，给中华文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更可怕的是，清廷在四库全书里任意修改文字，过去人们在编类书的时候全都尽量忠于原文，保持书籍原貌，这是最基本的学术道德。但是清廷为了正人心的需要，把四库全书觉得忤逆的文字随意修改，而且这些修改还不标明出处，让不明就里的人读了还以为原著就是这么写的，这是极无耻又极阴狠的招数。你毁书禁书，后人根据历史的只言片语还可以大致猜出你禁的是什么，而悄无声息的改书是让后世学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被篡改的历史，对文明的损害不可估量。话说100多年后，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创作了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小说主人公在一个名为“真理部”的机构工作，工作内容是通过删改报刊、书籍和文献来更改历史。小说中还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未来。”小说出版后，在西方引起巨大轰动，大家都盛赞小说作者的创意了不起。其实你看，这都是我们老祖宗玩剩下的了。四库全书一共抄写了7部，其中4部放在沈阳故宫、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和圆明园， 这几个地方都是满清皇帝的住处，是皇帝常待的地方，书得先紧着皇帝看，这是自然而然的。当然四库全书老百姓是看不到的，那剩下三套四库全书在哪儿呢？全都放在文人最多、抗清意识最浓厚的江南地区，而且向全社会公开，欢迎各界学者免费阅读。乾隆的用意不言而喻，从集团统治的稳定性上说，满清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朝代，他甚至做到了禁锢言论、禁锢思想，让全国读书人噤若寒蝉。然而满清还是无法解决古代政治的那几样痼疾：人口增长、土地兼并、贪污腐化。到了乾隆末年，人口达到了3亿，这么高的人口数量，一部分要归功于一系列高产作物玉米、甘薯、马铃薯、花生、向日葵的传入。这些作物在明朝末年随着海外贸易进入中国，到了清朝时真正在中国普及。玉米、甘薯、马铃薯和花生都是耐旱的高产作物，可以种植在贫瘠的山地和沙地里，大大增加了粮食的产量，也就增加了中国大地可以承受的人口上限。可即便有了这些耐旱作物，乾隆末年的人口增长也已经到了极限，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人吃不饱，大量百姓变成流民。在乾隆晚年时，中国各地已经是造反不断，从此以后清廷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用来镇压民变，钱越花越多，民变却越镇压越厉害。这种乱局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这一次清廷一度被太平军占领了半壁江山，虽然最后勉强平定战乱，但在国内留下了大量的军阀，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中国南方的统治。按照历史规律，满清最后会像末年的唐朝那样被遍地而起的军阀灭亡，但历史给他派来了个更厉害的敌人。乾隆一十七年，美国人富兰克林冒着生命危险利用风筝捕捉到了电。乾隆30年，英国人发明了珍妮纺织机，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序幕。乾隆41年，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其实是改良了蒸汽机。同一年，美国人发表了独立宣言，美国宣告独立。乾隆54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巴黎市民攻占了巴士底狱。乾隆58年，英国使团访华，他们为乾隆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产品——天文机械、地球仪、秒表、凸透镜、气压计、望远镜、蒸汽机、珍妮纺织机、印刷机、最先进的战舰模型、火车模型、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和连发手枪。就这么说吧，假如当时的清政府想派个间谍到英国窃取科技情报，他想要的东西基本上都在这里了。乾隆对此的批示是：单内所载物件，拒不免张大其词，此盖由一性见晓，自为独得之秘，以夸耀其制造之精奇。自尔国所供之物，天朝原亦有之，你们这些破玩意儿，我们国家有的是。就在乾隆过着他辉煌的一生的时候，就在他得意洋洋以为大清天下第一的时候，西方国家接二连三的爆发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正以非一般的速度赶超中国。乾隆去世仅仅40年后，鸦片战争的炮弹便炸醒了大清的美梦，一个中国历代帝王做梦都没有想过的新时代到来了。破了破，第二本读完了。